请看列王记下第九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。今天的题目是受灵膏有全能，猛攻罪救万民。王下九章，使徒行传二章，受灵膏有全能，猛攻罪救万民。所以今天两边这个中心就是受膏攻罪，传道救人，两边都需要受膏，都是依靠圣灵的全能。这边是耶户，他是约南王的一个军长，但是神命令的旨意要告他做王，就是要推翻亚哈家，灭绝亚哈家。耶户受托有一个重大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灭绝亚哈家，彻底的灭绝耶洗别，一切罪恶的势力。神要为众仆人伸冤，也是为包括为拿伯伸冤。所以耶户受膏做以色列王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有权柄。今天就是以色列王约兰结果被杀，耶洗别也被摔下来粉身碎骨。所以受膏是有目的的，受膏是为了攻击罪恶，亚哈家耶洗别都代表罪恶邪恶的权势，要彻底灭绝。那边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门徒都被圣灵充满，得着上等能力，所以可以传道救人。今天特别讲彼得，彼得不过其中的一个代表，所有的门徒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本身每一个都成了福音的火种，把福音带到各地。彼得的讲道最突出的是什么？就是他有圣灵的能力，他里面不但被圣灵充满，而且被主的道充满。他引用旧约圣经，他高举十字架的主，他高举的是复活的基督，而且尖锐地指出他们的最严重的滔天罪行是什么，就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。所以彼得有能力，所以三千人悔改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扎心，悔改就蒙恩。但是呢，这边呢，耶洗别不悔改，约南王不悔改，亚哈家不悔改，连这个亚哈谢也没有悔改，所以最终是悲惨的结局。悔改就蒙恩，不悔改那么你结果就是被灭掉。所以我们需要，我们本身需要谦卑悔改，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就能够去救人，一面攻罪一面救人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一面攻罪一面救人，都需要圣灵的高猛。现在我们分段，小段是七节对九节，我们第一段是这边十六那边二十，题目是被灵膏灭邪恶救万民。被灵膏灭邪恶救万民，一到十六，那我们就先看这边一节到十六节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门徒，一个先知的门徒来，在以利亚的时代和以利沙的时代都造就了许多的先知的门徒，如同在撒母耳时代一样。所以以利沙不必亲自去，就差遣一个门徒吩咐他说，你束成腰，手里拿着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，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王正在对抗亚兰军，所以所有的军长也都在基列拉莫，所以告诉他，你应该到哪里去，你怎么受差遣呢？第一是要束上腰，做神的工人，今天是受差遣，你必须谦卑束腰，你必须真理束腰，你必须以能力束腰，以公义束腰，必须要束腰，那才有能力。手里还要拿着这瓶膏油，你必须带着圣灵的膏油去，因为不是凭自己做什么，要用这个膏油来膏神所拣选的耶户。差遣到哪里去？讲得非常清楚，到基列的拉莫去。到了那里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，使他从同僚中起来，带他进严密的屋子。怎么膏他呢？就是你把他找到以后，你把他带到严密的屋子，进入内室。什么叫严密的屋子？内室单独的，那把膏油倒在他头上，而且向他宣告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王。说完了就开门逃跑，不要迟延。那这句话呢，是指的受差遣的这个先知的门徒，你工作完毕，你立刻逃避，因为约兰还在做以色列王，你现在要告另外一个王， 你当然你要隐藏自己，所以要逃避，要逃跑，不要迟延，不能懈怠，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行动。于是呢，上天先知往基列的拉摩去了，所以受差遣就完全遵命，真正没有自己的意思。耶户要做王，最要紧的要受膏。什么叫受膏？就是被圣灵所印证，被神拣选，还有有膏油在他们头上。在旧约里，无论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都要被膏。节第五节，到了那里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，就说：“将军呐、啊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这个你就指着耶户。耶户说：“我们众人都在这里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？因为都是军长。”回答说：“将军呐、啊，我要对你说。”这很清楚，你要膏谁，你要清楚神的旨意啊，不能有一点点啊更改。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，少年就将膏油倒在他头上。所以必须进屋子，进到内室才能受膏。我们的生命常常没有进到内室，一天看人看环境，一天跟人来往，没有跟主来交通。进严密的屋子，就是你必须进入内室，你必须我们的生命要进去，进到至圣所，然后呢才能受膏。受膏呢还要受托，不是单受膏。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”下面就是这个少年宣告神的旨意。我告你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王。耶户本是将军，现在神要把他提拔做以色列王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下面就是使命，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，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，也包括拿伯在内。多少先知被耶洗别所杀，因为亚哈家的背后就是耶洗别的权势，所以神要让他彻底的击杀，就是灭尽亚哈家，亚哈全家都必都灭亡。凡属亚哈的男丁，无论是困住的、自由的，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都败坏了，因为都是抵挡神，都是跟从了耶洗别，里面又邪又恶，拜偶像，不但拜巴利，而且拜亚瑟拉、拜亚斯他路。所以是亚哈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巴那家，又像巴山的家一样。耶洗别呢特别提到他，耶洗别是万恶的这个为首的，必在以色列田里被狗所吃，就是说明他污秽犯罪罪恶滔天，有一天这样的惩罚，被狗所吃，无人埋葬。特别记住啊，无人埋葬，他都不值得埋葬，因为粉身碎骨了嘛。说完了，上面就开门逃跑了。这就是这一个受差遣人的脚踪，因为以利沙这样吩咐，他就这样做，开门就逃跑了。接着就是耶户，耶户回来以后啊，回到众军长当中，回到他主人的城府那里，有一个人就问他说：“平安吗？”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？啊，有人好奇嘛，就打听他。开头我们看耶户，他很隐藏自己，他回答说：“你们认得那人，也知道他说什么。”他没有直接就回答：“哎呀，我受膏了，我做王了。”他没有。说明耶户还是开头很谦卑啊，他先是隐藏自己，但是也看出这些军长是也是够狂妄的，无缘无故就说这个人，就指着这个少年的这个先知的门徒啊，怎么样呢？是个狂妄的人，他见你有什么事？所以说人不能够从外表看，你不能看一个年轻人就说他是狂妄的人，再说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来都不晓得。底下他们说这是假话，你即使告诉我们啊，这些人就逼着耶户必须得说，回答说，底下耶户才说，回答就是耶户说了，他如此如此对我说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王啊。这个说那、啊、众军长大家都顺从，耶户是神要告他，神拣选他，所以众军长都要服从他。所以底下第十三节，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，就表示服从他的权柄，尊重他，服从他，尊崇他。是耶户坐在席上，他们就吹角说耶户做王了，那吹角就是欢呼的意思，宣告欢呼耶户做王了。下面就耶户做王以后所做的事，要遵命，急切的要灭绝亚哈家，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。耶户做王的意思也就是背叛约兰，也就是神要灭绝，要把约兰打下来。约兰是亚哈的儿子，亚哈家最后一个王。 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打手激烈的拉摩，后来不是上阵了三人，后来养伤，但约兰王回到以色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，去攻打结果呢自己失败，结果呢受伤回来。所以耶户知道现在这个约兰在哪里，约兰就在以色列，在以色列养伤。所以耶户就说了，如何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以色列报信，就是说封锁这个消息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行动嘛，所以你必须要封锁，你要灭绝仇敌，你不能够公开，你必须隐藏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在世的时候许多时候也是常常是隐藏的，而且做了大事行了大神迹，耶稣都是叫人不要说，不要说，要隐藏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，不容人逃出城啊，去往以色列去，就封锁了这个以色列。于是耶户坐车往以色列去，有约兰病卧在那里，约兰在哪里，耶户就要跟在哪里，仇敌在哪里，你今天你的车就要赶到哪里。所以耶户是坐车前往，表示非常的猛烈迅速。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，两个王碰在一起了，犹大王跟亚哈家是有接亲的关系，现在去看母舅，回去以后又不受教，因为他本来不是嘛，他听这个约兰的话，跟着约兰去打基列拉莫，效法这个自己的祖父啊，叫约沙法，跟以色列勾勾搭搭，不分彼此，不分别为圣。回来啊，他没有什么呀，没有受伤，这就是神的怜悯，不受教，不沾巾，不悔改，又跑去看望自己的母舅，所以后来结果两个一块死了，两个一块死。我们就先到十六节为止。那在这一段里，我们看见耶户被高，被圣灵所高，做了以色列的王，目的就想灭绝亚哈家。所以被圣灵所高的人就是有权柄，有权柄。好，对他这边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这边是一节到二十节，这边一节到二十节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先看一二两节，那边也是一二两节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神的时候到了，五旬节到了，这是以色列人七个大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，是五旬节。每逢五旬节的时候，犹太人从各国都要回来来守节，五旬节到了。但是这个五旬节呢，是圣灵浇灌的日子，是有更重要的意义，也就是门徒在马可楼上第一章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所以圣灵做工必须要聚在一处。然后第二节，忽然间天上有响声，有大风吹过，是圣灵的风，圣灵像大风，还不是响风，强烈的风就吹过来，有响声，就是有震动。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有响声，是有震动，好像大风吹过，就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就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屋子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五旬节到了，所以圣灵要做工，五旬节到了，对着那边就是亚哈家罪恶满盈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两边就是时候。什么时候以利沙要差遣先知的门徒去告这个耶户呢？那就是亚哈家恶满盈，罪恶满盈的时候。这边就是五旬节到了，一面是还是第一点，这个先知的门徒是遵命去告耶户做王，遵命。对着这边来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们也是遵命，遵神的命，遵主耶稣升天之前的命令，遵命聚集等候圣灵。一面是遵命去告耶户做王，要靠圣灵，要告他，让他受圣灵，被圣灵所印证，赐给他权柄，叫他做王。这边是遵命聚集等候圣灵，等候圣灵。这边马可楼上同切祷，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的切祷。对他这边来就是，对他那边就是束腰带膏油受差。这个门徒告诉你怎么受差，如果没有马可楼上同心也切祷，就没有人受差。这个先知的门徒他们也是聚集在一起，所以以利沙时候到了差遣他， 这边就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马可楼上铜切刀，那边就是束腰，铜切刀祷告，结果什么？要束腰，要带着膏油收菜，收圣灵的菜片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这边就是忽然被圣灵充满，忽然就被圣灵充满，恩典就临到了。有铜切刀切刀，有大家的聚集，一定会看见什么？忽然被圣灵充满。那第二节特别讲的忽然，这忽然是等候的结果，这忽然是同心的切祷的结果，这忽然是聚集的一个结果。如果大家没有打通，又不悔改，彼此都有疙瘩，又不痛悔，绝对没有这个忽然。这个忽然哪里来的？悔改的结果，同心的切祷的结果，大家真有一个心了，对着那边去。耶户怎么蒙恩？尽严密物质蒙恩。神特别这个少年特别说，要带他进严密的屋子，也就是你要进入内室，你才能够受膏。你跟主都见得到面，受什么膏？受膏就是被圣灵充满，受膏就是受圣灵的印证印记，所以必须进严密的屋子。我看每一个人的心呢，当时被圣灵充满也是这样，他们所做的这个屋子简直就是一个严密的屋子，这边就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。可见呢，他们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跪下，可能刚讲刚刚开始唱诗赞美做见证，圣灵就降下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边就忽然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他们等候的一个结果。那边就是进严密屋子蒙恩典，蒙恩。再看第三四两节，是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，就是圣灵像火一样降下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国话来。三四两节三四两节，这边还是都被圣灵充满，那边就是宣告受膏作王。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刚才说忽然间圣灵充满，这里告诉你是没有一个没有不被圣灵充满，都被圣灵充满。对的，那边就是那个少年门徒宣告受膏作王，你去做什么去？你要宣告。所以不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做王？怎么受膏？受膏作王的意思就是负有使命，做以色列的君，牧养神的百姓，要解决罪恶，这多重要啊！所以都被圣灵充满，那边就宣告受膏作王。那边呢，我们看那个少年人是说完就走，不迟延。这样的门徒就是完全被圣灵支配，说完就走，没一点留恋，等着你请我吃一顿饭吧，或者下馆子吧，到饭店吧，他没有这个想法，他说完就走，不迟延，因为他听神人的话。那对他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被灵火焚烧支配，生命充满的一个结果，什么？他们就都被生命充满啊，用火焰降下来，就是被灵火都焚烧了。生命赐口才说起别的活话来，就是完全被焚烧被支配，这个口这个舌头是由不得自己能够说方言，这不是自己人像现在有些人学来的，不是，或者自己应求来的，乃是都被圣灵焚烧支配。所以这个是真正的被充满。底下五六两节我们看，我们两节两节看，那些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这真是太惊奇了。这件事是实在叫众人都惊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天下各国来，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呀，这欧亚非，他们这些犹太人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方，当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语言，虽然是犹太人，但他们都说了本地的话了，比如在罗马的，有在非洲的，有在欧洲的，不同的方言，但是他们竟然听见这些人说出他们所说的这个不同的方言来，这不是好稀奇吗？我们看五六两节，这边是都来聚集，想得到吗？正是五旬节的时代，所有的这些犹太人都来聚集，那边就是这个少年遵命受差，完全是看见圣灵的工作。那边是众军长都聚集，这边是虔诚来过节，虔诚的犹太人都来过节，当然这个虔诚是指着他们外表的虔诚，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嘛，他们是一种守犹太教的， 反正到守节的日子一定来守节，是这种虔诚，都来过节。那边是所有的军长都来聚集，所以接下来就给我们看到那个少年人奉命传神言，他一到了众军长面前，他没有一点点自己的话，也没有讲任何废话，他就奉命传神的话，对着这边就说起方言来，这边呢也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啊，说起方言来。一面耶户怎么收高，我们现在看七节八节，这边是都惊讶稀奇，说看呐、啊，这个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土生土长的加利利人，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？因为他们长期住在国外，怎么说了我们的话了呢？啊，好稀奇呀、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亲耳听到各自的湘潭不同的方言，他们都听清楚些。所以这是圣灵充满所赐的口才啊，不是单调的一种语音，乃是方言，实实在在的方言。那对着内面就是进入内室受膏作王，这个耶户怎么就受膏作王呢？他是进入了内室，所以这就是意外的恩典，对他这边来就是令人惊讶。耶户蒙恩是意外的，这边这些个犹太人今天这一次来过节也是好惊讶，也是意外的恩典，想不到他们亲耳听到了各自的相传，这不是特别的一个恩典，想不到的，所以令人都惊讶。对他那边就是耶户，耶户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呢被带进严密的屋子，结果他就受膏作王了，所以叫做意外恩典。这边是令人惊讶。底下我们看九节到十一节，九十十一这三节，因为这里都是地区的名字。那这些地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数一下，一共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，来自十五个国家地区的犹太人。所以第九节开始，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，和住在米索大米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细亚、弗里加、庞菲利亚，有埃及的人，还有靠近古利奈，这就是非洲人的吕比亚一带的地门人，还有从罗马来的旅客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的教的人。你看看这么多人，不同种，但是都是犹太人。就好我们现在侨居在美国的、英国的、日本的，在哪里有，但是你中国人都是中国人，他们都说当地的话，所以好惊奇呀、啊，两边相对呀、啊。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一点，我们应该到十一点啊，九到十一。那这些人都听到了什么？大家看十一点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真正的方言是什么？一个就是说是各个不同民族国家的语言，不是一种舌音。第二点，他们的方言的内容是什么？是讲说神的大作为，是赞美神，不是乱七八糟。一会儿这么个预言，这么一个简单的什么普通的俗事都来讲出来，不是这样，乃是讲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两非相对，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借着那一次的圣灵充满，第一次的五旬节的灵圣灵降下来以后，使他们能够什么呀，借着方言是传扬神的大作为，就是这十五个国家地区都听见了，传扬神的大作为。对他那边就是那个耶户被告嘱咐他什么灭尽亚哈家，你受膏是有一个目的的，是嘱咐灭绝亚哈家，这边就是传扬神的大作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方面要灭尽一切罪恶。什么叫亚哈家？亚哈全家的意思就是罪恶，邪恶的权势。如果不灭尽邪恶的权势，对待这边人就没有办法传扬神的作为，听也听不见，看不见，充满了邪恶的权势。还有呢，不但灭绝亚哈家，而且还要败坏大淫妇，讲的一些别的肉都要给狗吃，这是败坏大淫妇的权势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败坏大淫妇，对着这边拯救神的子民。为什么神这么奇妙的作为，安排了十五个国家地区正巧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呢？那就是神的意思是要什么呀？要拯救他的子民。所以后来有三千人悔改，就是这些人当中多数都悔改了。你看看这么多人，这三千人是指的三千男人，还不包括妇女孩童，当然就更多了，这么多人悔改。所以一面是败坏大淫妇，一面是拯救神子民，这就是神的目的，这就是圣灵第一次降 降临下来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奇妙的作为，那边就是耶户被高，也是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神兴起耶户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众仆伸冤，为神的众仆人伸冤，为神的众仆伸冤。因为多少先知多少神的仆人都被亚哈被耶洗别所杀，对他见面就是彰显神的荣耀。圣灵充满什么意思？什么意义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一面是为了伸冤，一面这面是彰显神的荣耀。再看十二节十三节，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，所以有的人信就有人不相信。这个惊讶也是难怪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从来也没有看见过，所以惊讶，惊讶里面包括猜疑，有的人还讥诮说这个大师他们喝醉了吧，新酒灌满，喝了新酒了，灌满了，喝醉了。那当然这都不对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不懂，两杯相对。那边是看见大银子的结局，耶户的受膏啊，结局目的什么？就是看见大银子的结局，就是耶洗别，耶洗别的结局，都无人埋葬他，尸首不给狗吃，彻底粉碎他。对他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看见圣灵奇妙的果效，所以有人惊讶，有人猜疑。所以圣灵的工作的确是奇妙，对不信主的人，有人看见就觉得啊好。当然各样想法都有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就这个少年门徒工作完毕就逃，你不要管别人的反应，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少年人，工作完毕就逃，你不要管我的果效如何或者怎样，人家对我的想法如何你都不要讲，你不要想，对待这边不理会人的反应。这边也应该这样，生命充满的人你不要理会别人怎么反应，一面是中脱不懈怠，工作完毕就逃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忠神所托付你的，你不要懈怠，你赶紧走，不要像那个王上十三章那个少年神人一样，结果就被狮子咬死。对着这边来呢，就是蒙恩不畏缩，你不要惧怕，一面是不怕猜疑讥诮，因为确实有人讥诮。对着那面就是面对耶洗别的权势，我们这个耶洗别的权势代表什么？一切邪恶被你抵挡的权势，所以在这些犹太人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权势，什么权势？被你抵挡讥诮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怕猜疑讥诮，你不要怕猜疑讥诮。对着那面就是面对耶洗别的权势，面对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二节，十一十二两节，彼得站起来，彼得要亲自做见证，彼得和十一的使徒都站起来，但是呢在这里记载呢只能记载彼得发言，彼得就站起来高声说，下面就是彼得在讲说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是合乎圣经，是合乎圣经的预言，底下他高举基督，他怎么传福音底下他就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所以彼得把他们从这种观看表面的现象，把他们引向主的话，所以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，彼得的话就是传神的话你们当侧耳来听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整个彼得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出彼得是什么，刚强做主见证，这是彼得在五旬节以后第一次讲到，就是从十四节开始一直讲到后面，一直讲到三十六节，你看看整个这一大段就是彼得的讲道，这边是刚强对主做见证，对着那边就是对耶户，彼得这个时候可以对耶户，那边耶户什么呀，他一回去以后他谦卑隐藏自己，他没有哇啦哇啦马上说哎呀我被高了你们快点拥护我，他没有讲，他避讳，这个是榜样啊，开头很谦卑。一面是被称为狂妄的人这些军长认为那个少年门徒是个狂妄的人，这边呢是被人为是新酒灌满，这都不要紧，人家说你是狂妄也好，人家说你是新酒灌满也好，这都不要紧那边是问什么事，这些军长好奇问什么事，对着这边是你不要问什么事，你应该当侧耳听，应该听听仆人神仆人的话，听使徒的话不是来问什么事什么事，是吧？所以彼得就说了，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，其实不是罪了，两边相对这边其实不是罪了，彼得就是见证，我们今天不是喝醉乃是被圣灵充满， 弟兄姐妹，那个少年门徒其实也不是狂妄，那是遵行神旨意的仆人。所以彼得是见证怎样被圣灵充满，那边就是耶户开口了，耶户回答，见证他怎样受膏做王，两边都是见证。耶户就诚实的把他怎么受膏的一件事告诉大家，耶和华要膏我做王，做以色列王，该刚强的时候你就要刚强，该隐藏的时候你就要隐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耶户和彼得相对，彼得见证如何被圣灵充满，那边见证如何受膏做王。这就是十四十五节，我们再看十六十七，十六十七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。所以彼得把他们当时的经历引证约珥书，因为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圣灵，特别是第二章啊。所以他说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，老年要做异梦啊。这就是彼得啊讲说神怎么样借着先知，旧约的先知就预言要赐下应许的圣灵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众军长听了的反应，遵神旨意吹角，后面就是顺从耶户做王了，是不是？遵神旨意吹角，对着这边就应验先知的预言。这边彼得引用，彼得一开口就引用圣经的话。所以我们不要讲自己的话，哎呀，我们一定是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不是什么什么被新酒灌满了，你讲了很多人的话人也不信。彼得讲什么话？讲经上的话，讲先知约珥的预言。所以你把神的话引出来，这个是最有能力。所以一面那边就是众军长遵神旨意吹角，这边呢彼得也在吹角。彼得是什么？彼得是引用先知的预言，引证，可以这么说，引证先知的预言，证明这个先知的预言。一面那边是顺从耶户做王，众军长啊就顺从他了，这边就是赐下应许的圣灵。耶户做王要靠圣灵，受膏呢靠圣灵，这边呢就是引证这个先知耶珥的预言是什么，就是神赐下应许的圣灵，赐下应许的圣灵。所以没有圣灵怎么做王啊？所以底下十八到二十我们看，在那些日子，我像我这还是接着引证约珥书的话继续的在讲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有火有烟雾，日头也变为黑暗，月亮也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可畏的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，就是主再来之前。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显现，在这之前圣灵要大大做工，所以末后时代一定有个大复兴。根据约珥书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，不但始终的时代有部分的应验，因为二十节并没有应验，大家看见吗？在始终的时代二十节并没有应验，日头变黑啊，月亮也变为雪，应验了吗？没有应验。这个话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知道耶稣是指着末后的时候，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要应验，就是说日月星辰都会有异样现象，天势都会改变，这个还没有应验。所以约珥书在彼得的使徒的时代是部分的应验，将来要全部的应验，是可见的末后还有这个大复兴，神的灵要浇灌下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从十八节开始，这边就是神显出威严，末后的时代神要显出威严，那面就是封锁耶稣列，神借着耶户做工。一面给我们看到耶户是遵神旨意做王，遵神旨意做王，对他这面呢就照神预言应验。这边使徒的时代一切的看见就是照神的预言来应验，那边是遵神旨意做王。所以最要紧两边，一面是神的旨意，一面是神的预言。那边耶户怎么做王？背叛约兰做王，约兰也可以代表老我，我们要背叛了我们的老我，你才能够做王。约兰就是亚哈的儿子，最有也是最坏的了，要背叛他，所以你要做王。对他见面来，怎么样蒙恩？怎么样主的灵就能够浇灌他的仆人、他的使女？我们想怎么样能浇灌？就是倒空老我蒙恩，倒空老我，那边是背叛约兰，你才能够做王。这边是你怎么样的被圣灵充满，那你就要倒空老我。 所以主的灵才会浇灌。二十节，这边是什么呀？日头变为黑暗。为什么这头都变黑暗了？按正常的日头应该什么呀？亮亮的嘛，一早起来就亮，一天都是照亮我们，是照明我们的。但有一天日头都变为黑暗，那是因为幕后神的审判要临到，因为人类的罪恶滔天，日头都变为黑暗。对的，那面就是二王狼狈为奸，那面就是讲到约兰王和亚哈谢王两个王狼狈为奸，一同去打仗，打仗的结果倒是受伤，是不是狼狈为奸？还有这边是主来前日月昏暗，先知的预言就是主来前一定是日月昏暗，对着那面去就要猛烈的攻击耶斯列，那面就是耶户啊坐车前往耶斯列，要猛烈的攻击这个耶斯列。为什么？因为耶斯列这个地方是约兰在那里养伤，是罪恶的一个中心。我们这里亚哈也曾经在那里，可以说是我当时这个亚哈家这个王家的一个行宫。约兰也在那里，啊，后来这个耶洗别不是也在那里吗？所以要猛攻这个地方。耶洗别的老家巢穴，你不猛攻吗？所以猛攻耶斯列，猛烈的进攻耶斯列。对他这边来，就因为是主来前日月都昏暗，所以有耶洗别的权势，有亚哈家的权势，对他这边就是日月昏暗，你都看不见一点亮光，真理都显然颠倒，把罪恶都当作是对的，把是非都颠倒，现在犯罪都光荣，同性恋可以在全地在大街游行，还恬不知耻，还要求政府给他们合法化合法的婚姻，这不是日月昏暗吗？这就是我日月昏暗。所以那边要猛攻耶斯列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十七节到三十七节，对的，那边就是二十一到四十七，题目是灵浇灌有全能，特别看到约户有全能，那边就是彼得讲道有能力，灵浇灌有全能，猛攻罪传基督，猛攻罪传基督。那我们现在看不能再分段了啊，我们现在从第十七节开始看，一直到底十七节开始。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，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，就说我看见一群人守望的，就是要警醒，但是这是个约兰的守望者啊。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，问平安不平安。约兰几次打发人去问为什么，因为他罪恶滔天，他心里没有平安，所以他使劲的问平安不平安。现在他的末日都要来到了，当然没有平安，所以你今天你有罪就没有平安。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问平安吗？耶户怎么说？平安平安，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，你转在我后头去。耶户没有正确回答，正面的回答他。守望人又说使者到了那里却不回来了，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，就一次一次打发人，那人到了以后就问王，问说是王问的，说平安不平安。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，你转在我后头，就是等于叫他没有回来，是吧？底下守望人又说他到了那里也不回来了，车赶得甚猛。为什么车赶得甚猛？说明耶户要执行神的那一个灭绝亚哈家的使命，心里迫切，所以赶得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赶车猛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坚遵主的道，轮子转动，让主的话真正在我们里面，那你就味道迫切，你要彻底灭绝亚哈家嘛，所以在心里迫切。像您是不是耶户的赶法，所以人家都认出他来了。底下约兰，我们看约兰马上怎么和犹大家的这个亚哈谢，所以说为什么说狼狈为奸？这两个王啊知道末日来到，马上就怎么样套车去迎接耶户，实际就是一同来抵挡耶户的意思，套车。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两个人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，在以色列哪不得前里遇见他。特别注意这里在哪里，恰巧就在这个地方遇见了耶户，以后他就死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说他的什么呀，死在这里，所以他的这个扑倒这地方，所以他的尸首就抛在这个拿伯的田里，这不就是神伸冤吗？神为拿伯伸冤，拿伯的血就流在这里。 所以耶户就约兰见了耶户以后就说，耶户啊，平安吗？啊，还问他，耶稣说你来，你是不是好意来到我这里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来到我这里平安吗？耶户就说了，所以这句话很要紧。耶户说，你母亲也许别的淫行邪术，这样做焉能平安呢？你还问平安平安，你自己知道。所以约兰啊，就是耶许别的儿子，所以他所执行的一切就是耶许别所执行的。你充满了你母亲的邪术，你还问平安不平安？所以有罪没有平安，你里面你耶许别做你的祖母，你没有平安。所以约兰就转身逃跑，有罪跑得了吗？结果跑不了。结果他对亚哈谢说，亚哈谢反了，意思说这个耶户反了，快跑吧。结果耶户开满了弓，射中了约兰的脊背，箭从心窝穿出，约兰就扑倒在车上，就这样死了。所以这就是罪有应得，所以你有罪你也难逃跑。结果就扑倒在车上了。耶户对他军长毕甲说，你把他抛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间，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，那就是以利亚借着以利亚说的预言，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，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结果是报应在亚哈的儿子身上啊，这个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亚哈当时自卑，所以没有报应在亚哈身上。但是同样一样呢，亚哈的儿子结果呢，这个血就是这个尸首啊，就倒在这个拿伯的田里了，就神为拿伯伸冤了。所以结果就是约兰死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现在要照着耶和华把他抛在这个田间。所以你怎么杀害这个无辜的拿伯和他的众子啊，这里特别一条众子的血，所以神为他伸冤。结果亚哈不但死了，现在他的儿子也遭报，所以神是公义的呀。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说神是公义的。下面犹大王亚哈谢见着光景就跑啊，从园亭之路就往后跑，约户就追赶他说，把这个人呢也杀在车上，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儿的坡上击杀了他，他就逃到米基多死了。当时没死，结果逃还逃，受了伤也逃，结果你逃到哪里也没用，最后亚哈谢也死了。我们知道亚哈谢是犹大的王，本不应该死，神是叫耶户灭绝亚哈家，但是今天亚哈谢是自己找死。谁让你去看望你的母舅？谁让你一直始终的就是不分辨为圣，跟以色列家勾勾搭搭？所以结果呢，他丧命也是罪有应得，是也是罪有应得，并没有要杀你，但你跟他这么狼狈为奸在一起，结果也死了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尸首送到耶路撒冷，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面。所以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，结果也是被杀，是吧？亚哈谢登基做王，我们知道根据前一章说只做王一年，这里说他做王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的第十一年，他可怜呐，就做王一年就死掉，作恶多端。也最后就讲耶许别的结局啊，我们看耶户到了以色列，耶许别听见就擦粉梳头，从窗户里往外观看。耶许别到了此刻还是不知悔改，这亚哈家已经到了末路了，亚哈死了，儿子死了，这个连犹大王跟着亚哈的儿子也死了，现在到他这个地步他还做最后的挣扎。什么叫他还擦粉梳头？为什么还要擦粉梳头？最后的挣扎，擦粉梳头就是最后的迷惑。所以大淫妇啊，在最后的说，在他死亡之前，他的末路来到之前，他可能是更加的迷惑人，又擦粉刺又梳头打扮起来了。所以现在不是吗，这大淫妇的角色好迷惑人呢、连老年人都说迷惑，都七老八十了都说迷惑，都到老太婆了还戴个项链还擦粉，还要跟丈夫拉着手，还要怎么表示亲亲密密，淫妇的权势是吧？擦粉梳头，从窗户里还往外看，为什么往外看呢？他蔑视这个耶户，你是上帝所告的，我抵挡你，我就不佩服你，我不降。他不敢投降，他不降服，是吧？所以底下三十一节，耶户进门的时候，耶许别就说，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你看见这句话就说明他是抵挡，他是藐视，他也是咒诅。他说杀主人的性命啊，平安吗？你看他的口气跟那个约兰一样，都是问平安不平安。他把耶户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杀主人的性命。我们知道性命就是那个背叛主人的 杀了巴沙的儿子以拉的那一个篡位的那个人。那意思你不就是新帝吗？啊，你一杀了别人你也要被杀。后来新帝我们知道周王七天就被杀，他就等于咒诅这耶户呢。其实耶户篡位，这个篡位不应该叫篡位，因为他是神告他做王，背叛约兰王做王，他这么骂他，他意思说你会有平安吗？你也得该死，你也得灭亡，你也得受咒诅。底下耶户抬头，耶户一点不害怕，你看耶户多么刚强，抬头向窗户观看，说谁是顺从我？那旁边有很多太监了，底下有两三个太监就从窗户往外看。耶户说把他扔下来，他们就把他扔下来。所以这就是耶洗别的结局，粉身碎骨从楼上摔下来。所以巴比伦有一天呢，要怎么样，要像个大石头要扔在海里永远不再见了。这就是耶洗别的诠释。耶洗别的诠释也可以代表什么，就是那个巴比伦呢，他自称为主母，就是以赛亚书47章，我们自己去参考一下就知道了。他自说自话，我要永为主母，所以他梳插头转眼之间就丧子寡居。亚哈死了他寡居了，现在约兰死了他不是丧子吗？所以这个耶洗别最后一个结局就丧子寡居，最后自己从楼上被扔下来。所以这几个太监就跟耶户同心了，都恨罪的心，我们他那不肯扔。启示录第18章最后不告诉我们吗？这个巴比伦要扔天使啊，这个形象的好像拿一个大魔石猛力的扔在海里，我们肯不肯扔？我们里面的耶洗别常常就不肯扔，舍不得，还受迷惑，你就不肯扔。你看见他梳头擦粉还漂亮，还引诱你，要把他扔下来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结果他的血溅在墙上马上，于是把他践踏了，不但扔下来，让他粉，一个扔下来不是粉身碎骨吗？而且还要把他践踏。践踏什么意思？罗马书16章告诉我们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。耶洗别就是魔鬼的化身。耶户吃了喝了，底下耶户呢工作了一大阵，接下来就是放松的，稍微有点放松都不对。耶户一进屋子就吃了喝了，那这次耶洗别也死了，约兰也死了，他觉得自己功效好大，所以吃了喝了，就吩咐你们，吩咐说你们把这个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，这就不应该了。所以稍微有点偏离主的道，因为前面特别提到什么呀，少年门徒吩咐的说无人埋葬，就不可以埋葬他，没有人埋葬他。结果呢耶户一吃一喝就糊涂啊，结果把他埋葬，因为他是王的女儿，还有一点点啊尊重他，还有一滴一滴的人的意思在里面掺杂。他们就去埋葬他，只寻着他的头骨和脚手掌，就是等于整个的人都四分五裂了嘛。后来我们知道大部分为什么就剩下这个，我们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他吃饭的这个功夫就是他的尸首被狗吃了，所以剩下了骨头了。狗不是吃肉吗？把耶洗别整个吃了，所以只剩下头骨和脚手掌还没吃完，这就应验了神的话。他们回去告诉耶户，耶户说这就应验耶和华现在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，所以神仆人的话都要应验。在以色列田间，狗必吃耶洗别的肉，耶洗别的尸首必在以色列田间如同粪土。所以说你一天犯罪作恶，在神眼中看最后就是像粪土一样被扔掉，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。所以转眼之间不但丧子寡居，而且彻底被灭没，所以罪恶的权势要彻底解决。还有什么叫梳头擦粉？根据以赛亚书47章就说到，你啊广施符咒多行邪术，但是你也要转眼之间被灭没。就是这一个巴比伦的权势啊，他在最后挣扎的时候他便特别靠邪术的力量，所以就是梳头擦粉，广施符咒多行邪术啊，用他这种邪灵巫灵的方法来迷惑人更加厉害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迷惑。他都对，他有一点不对他就是掺杂，你都不要听。所以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啊，这边结束了，我们看对他这边使徒行传第2章，我们要从21节开始。这边主要是接着讲什么，彼得的讲道大有能力，对他这边就是耶户，耶户也是大有能力啊。从21节开始，21、22两节， 这边彼得还是引用圣经的话，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对着那边平安吗？这边告诉你，求告主名才有平安，才能够得救。说这那边是问守望的平安吗？说明约兰自己做王一点平安都没有，他里面良心呢控告他，他没有平安。对着这边求告主名必得救，那边是问守望的平安吗？所以你得救你才有平安，这边高举耶稣那边才有平安。这边彼得说，以色列呢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。所以彼得在讲到就高举这个拿撒勒耶稣，23节24节，他就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这里就指着他们的罪了啊，怎么指责他们罪？彼得是严厉的指责犹太人的罪恶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这就是大罪。你说什么是大罪？把耶稣钉十字架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这两件啊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有罪没有平安，那边几次不是问吗？有罪没有平安。对着这边主受死赐平安，主耶稣受死真正赐人平安。那边啊是什么呢？斥责伪善自欺，那边是耶户斥责这个约兰，意思说你母亲充满了邪术，哪里有平安。对着这面是什么？对着这面就指责严重的罪恶，一个是耶户，一个是彼得啊。彼得是平安平安与你有何干，你向后转吧。所以彼得就是不是耶户啊，斥责那种伪善和自欺，这边是彼得指责严重罪恶，那边是约兰被罪捆绑，这边是主耶稣死里复活，耶稣不会被死拘禁，虽然被他们钉在十字架死了，但神叫他复活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彼得就是高举这位复活的基督啊，那边呢就是约兰被罪捆绑，所以最终呢就是啊没有真的平安。因为我们再看25节26节25、26啊，这里又是引用大卫的话。为什么引用大卫的话？就是指着说耶稣啊，他是借着从大卫的预言，就是诗篇里的话，看到耶稣是不会被死拘禁，他一定复活啊，他不会变不会见朽坏的，是吧？整个的这一段圣经啊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我必不致动摇，所以我心欢喜，我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彼得讲到大有能力。为什么大有能力？彼得老引用经上的话，所以大有能力。对着那边就耶户的车赶得甚猛，一个是耶户的车赶得甚猛，这个车赶到哪里？那就是赶到以色列，要去解决亚哈家，灭绝耶洗别的权势。是耶户的车赶得猛，这边彼得讲到大有能力。下面27、28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，这就是证明耶稣是死里复活，不会朽坏。所以大卫这诗篇也是指着耶稣说的，哪个不见朽坏？大卫的坟墓还在呢，只有耶稣是不见朽坏，灵魂不撇在阴间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主耶稣这边就灵魂不见朽坏，那边是二王抵挡耶户。你能抵挡吗？你抵挡耶户，耶户是神所高的，突然抵挡，这边是不见朽坏，一面是突然抵挡，你抵挡耶户没有用啊，因为耶户是神所高的，所以这边可以说是突然抵挡，这边是不见朽坏。你把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却是不见朽坏，死里复活。28节还有28这一节啊，这边说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必叫我什么？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大卫的诗篇非常宝贵，我们都知道诗篇16篇，得生命道喜乐满足，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底下呢喜乐满足，就是说你没有生命的道，你哪里会有满足的喜乐？也可以翻过来说，你得生命的道有满足的喜乐。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耶户说这句话，多行邪术焉能平安，你里面充满了邪术，你还什么平安呢？不但没有平安，更没有喜乐，不要说喜乐了，连平安都没有。 那面是多行邪术焉能平安，这面是将生命的道啊，得生命的道，所以喜乐满足，喜乐满足。二九节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至今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是只有这一位，他是永远坐宝座的，就是指着基督。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不见朽坏。这个彼得详细的讲解所引证的诗篇的话，就是见证基督已经复活，两边相对啊，一直到三十一节，从二十九节开始，这边是见证基督已经复活，对着那边是不悔改最难逃，约来往哪逃啊？约来倒想逃，你逃不了耶户的手，你更逃不了上帝的审判。不悔改最难逃，那这边就是见证基督已经复活，那边是约兰，最后是什么？众箭扑倒，约兰做王啊，你不过是十来年就完了，众箭扑倒，对着这边基督永坐宝座，所以约兰呢代表地上的王，地上的王众箭扑倒，对着这边来，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永远坐宝座，永坐宝座。一面是基督永坐宝座，一面是约兰众箭扑倒，所以那面是死亡，这边是复活，就是到三十一点，我们再看三十二、三十三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允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现在就讲到，因为耶稣死里复活升天，所以圣灵降下来。现在他就是讲到，他回答。这个圣灵不是你们看见的，我们被酒灌满了，乃是啊主允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啊，所以这就是彼得的见证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见从三十二节开始，这边是神叫基督复活啊，基督复活，神叫基督复活。那边是抛尸拿伯田间，那边是这约兰的尸首都扔到拿伯的田间。神叫基督复活，就是神为基督伸了冤，神得胜了。这边呢，这个约兰的尸首抛在哪波天间，也是神旨意的得胜。一面那边呢，就是耶户在见证先知的预言应验了，是耶户在跟他的军长在说，你想想当年我们跟着亚哈的说先知怎么说的话，现在不是应验在我们眼前吗？所以这就是见证先知的预言。对着这边来，就是彼得见证耶稣复活，彼得整个这一段就是见证耶稣复活。所以彼得讲到我们这个使徒以后的使徒时代的这个见证，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传复活的基督，不是传一个死耶稣，传复活的基督啊，这个话也都应验。所以那边是照主化行，这边是照主化传。一面是约兰受到报应，亚哈家都受到报应，这边是允许实现，主的允许都实现了啊。我们再看三四三十五两节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一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当然这个话完全是应验在耶稣身上，这句话现在还没有应验，因为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也在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有一天耶稣要第二次降临，那个时候仇敌要坐脚凳，仇敌代表魔鬼，死的权势都要做脚凳，所以两边相对，现在是等候仇敌做主脚凳，等候仇敌做主的脚凳，有一天仇敌都要做脚凳。对着那面就是一同灭亡，难逃神罚，那面是连亚哈谢也死了，是仇敌都要做脚凳嘛。你虽然你谁让你跟以色列王去勾结在一起，所以连犹大王在亚哈也以色列王都死了，一同灭亡，难逃神罚，然后难逃神的惩罚。爹再看三十六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所以让他们认识这位基督，好让他们在这位基督面前悔改，这就彼得的目的。是的，所以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面是彼得很攻罪恶，那面是很灭罪，这个罪恶都一样，那面是灭亚哈家呢，这边就是很攻罪恶， 一面是顺服神，被神高举。你顺服神，你就被神高举。是指的谁呀？主耶稣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，耶稣顺服神的旨意到底，结果呢被神所高举，所以神立他做什么？为主，为基督了，这就得高举吗？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，是吧？神把他高举起来，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可称基督耶稣为主。所以顺服神被神高举，对着那面就是背逆神，被害身亡，就是亚哈谢，至死都没有悔改，背逆神，你非要去看母舅，你老跟他勾搭一起，结果呢被害身亡。好，再看最后啊，三十七节以后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了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绝扎心肯悔改，对着那边就是至死不肯悔改亚哈谢，对着那边就对亚哈谢。什么人扎心悔改？你很谦卑，你真知道这一些话都是指着我自己说的，那你就悔改了。扎心，有些人心呢、啊、是金刚钻一样，那死也不扎心，那就是亚哈谢。那边至死不肯悔改，这边觉得扎心肯悔改。一面是耶洗别不知悔悟，这边的三十八对那边是三十节，耶洗别不知悔悟，他知道这个事情，他都不知道悔悟，他还从窗户往外看呢，不知悔悟。那对着这边是什么？个人都要悔改，也包括你耶洗别，你更要悔改。亚哈的结局，儿子的结局，丈夫的结局，这都摆在他面前，但是耶洗别最后悔改没有？还是不悔改，不知悔改。不但不知悔改，还是这个三十八节啊，我们看这边是悔改蒙恩，圣灵更新，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圣灵是叫人什么？生命改变，圣灵更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三十八节啊，这边是悔改蒙恩，你悔改你就蒙恩，你就得救了，你蒙恩，圣灵更新，而且得到圣灵的更新，对着那边对耶洗别是什么？最后挣扎，擦粉梳头，那说明他是不悔改的一个表现，是垂死挣扎的表现。对了，应该叫垂死挣扎，不但是最后挣扎，垂死挣扎的表现啊，梳头擦粉。这边那边是梳头擦粉，这边是我们不要梳头擦粉，我们不要被迷惑，我们要圣灵更新，这边就领受所赐的圣灵，我们要被圣灵更新。底下还有三十九节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，比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我们主耶稣所招的。彼得用许多的话见证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弯曲的时代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信靠神蒙赐应许，那边是抗拒神抵挡耶户，就是耶洗别啊，抗拒神抵挡耶户，这边是你信靠神你蒙赐应许，还有这边是脱离弯曲世代，你怎么就能脱离呀、啊？就是受劝勉了，受教的意思，你受教，我们多读主的话，你才能够脱离。那面呢，那面是当脱离淫妇的权势，这面脱离弯曲的世代，对着那面就耶洗别的权势，淫妇的权势，我们都要救自己。具体怎么救自己，就是四十一四十二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领受主的话，你要领受主的话。那一天门徒增添了三千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拜饼祈祷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两节，这两节，这边是领受主话，那边是顺从耶户，那边的几个太监，你要顺从耶户，你才能够勇敢把罪扔下来。一面是勇敢扔罪不留情，把耶洗别扔下来，今天我们大家都要不要有人情，还要心疼，还要手软，大家把我们里面的业户要扔下来，而不是耶洗别啊，要扔下来。对着这边呢就是爱心劝导不放松，那边是不留情，这边是不要放松，所以恒心遵守主道啊，你看，所以彼得是爱心的劝导他们啊，不放松。一面是恒守主道蒙恩，这个恒字很要紧， 所以大家都蒙恩了，你还要恒久在他的恩中，恒守主道蒙恩。对的，那么就是悖逆粉身碎骨，悖逆的结果就是粉身碎骨，这边是恒守主道蒙恩。再看四十三、四十四，这边是众人战惊惧怕，那边是没有战惊尊道，那边就是对耶户又吃又喝，不是吗？没有战惊的尊道，所以不该埋葬的埋葬，这边是众人都惧怕，耶户就是不够战惊，所以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工作果效了不起的时候，你还要战惊，没有让你埋葬，你为什么要埋葬呢？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四十四节这里不该埋葬，当受咒诅，不该埋葬，应该这么说，当受咒诅，就是说指的耶洗别。对于耶洗别，就代表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，应该埋葬吗？啊，不应该把它埋葬，当受咒诅，不该埋葬。对着这点来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共享神恩。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共用，这就是分别为圣，共享神恩。第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啊，这就是奉献同盟恩，大家都奉献同盟恩。对的，那边就是作恶被狗吃，这边大家一同分享主的恩，共享主恩。那边呢，耶洗别的结局作恶，结果被狗吃掉。对的，这边也可以说，你不肯奉献，结果你自己惨的，自己被狗吃掉，肉都被狗吃了。也许别代表我们里面自私自利的权势，你不肯奉献呢，这边大家田产都卖掉，甘心乐意奉献。所以最后两节，这边是尊道侍奉蒙真恩，你看他们多么美好啊，同心合意，横切在店里，在家里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这里四十六四十七节有两个天天，我们先说呀，这边是尊道侍奉蒙真恩，那面就是先知话语有权威，那面就是先知论到耶洗别的事情，论到亚哈这样子的事情都应验了，有权威，先知的话语有权威，这边是尊道侍奉蒙真恩，所以大家蒙真恩。什么叫蒙真恩呢？就是天天侍奉啊，天天蒙恩，天天得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天天同心侍奉，对着那边就得胜敌神的权势，所以我们要天天。四十六节天天侍奉，同心侍奉。四十七节得救的人才天天的加给我们，加给他们。你这两个天天，你这边不肯天天好好侍奉，哪里有天天有人来呀？ 啊哪天也没有人来，是的，得胜敌神的权势，这边就天天同心侍奉。最后就是感恩赞美，天天救人，他们感恩赞美神，天天的救人或者天天得人，因为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嘛，天天得人更好一点，我们要天天得人，感恩赞美，天天得人。对着那边就彻底灭绝邪恶权势，我们能不能同心呢？还是在乎你这个耶洗别的权势是不是彻底啊？我们不要还剩个头，还剩个手脚，还剩个什么骨头，彻底的给他撇弃啊！彻底撇弃了，这边大家同心了，要不然还不大同心，有一点不同心啊。感恩赞美，天天得人，那真正是大家感恩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，一面赞美越美，越赞美越得人。我们里面赞美少了，那么你就不能得人了，因为不大同心了嘛，赞美都赞美不出来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啊，过着这样使徒时代初期的教会的这种同心的侍奉的生活，这样的感恩赞美，同心侍奉，天天如此，那么天天得人。对着那面就要，我们要彻底，那面就要彻底把耶洗别的权势彻底的给他像粪土一样的，粪土什么意思？扔掉，灭绝。甚至没有人说这是耶洗别，什么意思？让人家永远看不出你这里有耶洗别，看不出你老旧人的那个形象，看不出你还有点耶洗别的这个影子，有一点耶洗别的味道，就是给我们彻底灭尽。我们老旧人就是耶洗别啊！你说哪里啊？耶洗别就是我，是不是老旧人的形象 没有了，人家都不认出来了，没有了，整个的灭尽，那边灭尽了，这边就得人了。啊，好，今天我们过了一点时间，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这个，所以大小轮的中心就受高公罪，切祷复兴，还要继续的切祷。所以马可罗的祷告没有停止啊，最后一段就告诉你是马可罗祷告继续。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同心恒切祷告不就是马可罗的祷告吗？马可罗祷告不能够，哎呀，这一次圣灵充满，我们就结束了。马可罗祷告是继续，一直到使徒行传十二章告诉我们，还是在继续。马可罗祷告不能停止，越在复兴的时候越要同心合意，越要继续的恒切祷告，所以叫做受高公罪，两边都是受高公罪，切祷复兴。我们这个复兴要持久，切祷复兴。